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是要进入诗篇第五卷，也就是诗篇的最后一卷。在诗篇五卷的当中，每一卷都有它重要的启示和信息。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在诗篇五卷是与摩西五经有相对应的意义，因此在摩西五经最后一卷书卷是生命记。从生命记中我们看到所启示的是关于生命的问题，而在诗篇第五卷里既是与摩西五经的生命记相对应，所以在诗篇第五卷的诗篇经文当中，它所启示关于圣经的信息也是论到生命。这个生命当然是指着属神的百姓的生命。由于在诗篇第五卷里一共有43篇诗篇，我们不太可能像第三卷第四卷那样与您详细的分享它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诗篇第五卷的第一篇，也就是诗篇第107篇中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在过去曾经与您提到，每一卷诗篇的第一篇诗篇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像诗篇第一篇，好像诗篇42篇，诗篇73篇，诗篇90篇，以及现在的诗篇107篇，都是每一卷诗篇的第一篇诗篇。因此在这两次的课程中就要与您深入的来分享诗篇第五卷的第一篇诗篇，就是第107篇。在107篇中总共提到了四方面重要的信息，这四方面重要的信息是关乎于生命的，而且在诗篇107篇的四方面关于生命的重要信息中，几乎可以作为诗篇第五卷的一个大纲或者一个开场白。因此在这两次的课程中就以诗篇第107篇作为我们一起分享的重点。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诗篇第107篇的信息。请您看诗篇第10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遭聚来的。在诗篇第107篇第二节以及第三节中，启示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在这里是一个呼召，是一个劝告，是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说什么话呢？就是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一节是一个称谢，是一个赞美，赞美神他的作为，赞美神的慈爱，赞美神是良善的神。为什么这样的赞美呢？因为赞美的人不是别人，是那一群被神所救赎的人。这里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名词，第二节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这个赎民就是被救赎的人民，被救赎的人或者被救赎的百姓。这个被救赎的百姓不只是指着在以色列人中间被救赎的百姓，更是指着历世历代以来凡是被救赎属于神的百姓。这其中不只是旧约中许多的以色列人，更是指着新约中许多教会中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也就是您，也就是我，我们被神从神的敌人手中救出来，我们从罪恶中被神救出来，我们被神从黑暗的权势中救出来，我们是被赎的百姓，我们是神所救赎的人。不是用什么别的方法，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被拯救出来。第三节说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赎民也就是所招聚来的，不但是所救赎的，而且是所招聚来的。所以从第二节和第三节中，我们对赎民有了两方面的解释。第一个是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出来的人，第二个解释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从这样的解释，我们更可以知道这不只是指着以色列人，更是指着新约中的教会。从耶稣基督降生完成了救赎大功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了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从此开始，就有许许多多，不论是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都因着相信了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女。教会这个字就是所招来的人。因此第三节说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其实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所指的也是教会。以色列人他们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所招出来的百姓，而教会是神从世界中招出来的儿女。这都是赎民的重要的启示。因此今天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诗篇107篇所启示的赎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诗篇第107篇重要的信息。在我们起初开始提到诗篇第五卷是论到生命，而人的生命是神所看重的，神不允许人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神 不允许我们任意流人的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神所看重的，而生命中的痛苦当然更是神所看重的。诗篇107篇，若是给他一个总题的话，这个总题就是困苦中的拯救。第二节第三节说，这些赎民是神从敌人的手中所救赎的，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而这样的拯救，这样的招聚，说是从敌人手中，是从各地，而这些被招回来的人有共同的一个特质，这些被救赎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困苦。因此从生命的角度来看，神最重要的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困苦中拯救出来。而在诗篇第107篇中就启示出四方面的困苦，也就是启示出生命中四种不同的困苦，而神就在这四种不同的困苦中赐下他的救恩，把我们救赎出来，发出他全能的命令，把我们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而来。因此我们在诗篇第107篇中，我们要从四方面来与您分享神在困苦中的拯救。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苦艰难，各种喜怒哀乐，人生百态在您与我的生命经历当中是非常实际的。然而在圣经中却很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四种困苦。在诗篇107篇中把生命的困苦分为四方面。第一方面的困苦是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第二方面的困苦是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第三方面的困苦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第四方面的困苦是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而三十二节一直到四十三节是一个结论。因此我们就从这四个分段里面来与您分享这四方面的信息。在分享信息之前，请我们先来看诗篇107篇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在中文圣经里面已经替我们做了很清楚的分段，而在这些分段里面我们也的确看见了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圣经的结构。请注意诗篇第107篇的第八节、第十五节、第二十一节以及第三十一节，这四节经文分别是在四个部分、四个分段里面。经文是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在这四节经文中都是重复的出现同样的经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分段是很恰当的。第二方面也请注意第六节、第十三节、第十九节、第二十八节也是非常的类似，虽然不是一字不差的，但是却是非常的类似。第六节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在四处的经文当中都提到了人在苦难中 而在苦难中都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也都从他们的祸患中对这些人有一些作为。第六节是用搭救他们来启示，十三节是以拯救他们来启示，第十九节也是用拯救他们来启示，在第二十八节是领出他们。虽然在这四节经文中有三个动词是不同的，第六节是搭救，十三节、十九节是拯救，二十八节是领出，这些动词并不影响这些经文的相同性，因为都是指着神在苦难中拯救这些哀求他的百姓。而在每一节经文中，苦难和祸患就是同义词，因为这些百姓在苦难中哀求神，神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搭救、领出他们。因此我们从圣经诗篇中的一些诗句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知道苦难和祸患是有相同的意义。其实这个祸患跟苦难虽然它的字不太一样，但是它所涵盖的意义却是相类似的。首先，这个苦难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敌人的意思，于是这些百姓在敌人中，什么叫做在敌人中呢？就是这些百姓他们遭遇到了那些抵挡他们的环境或者抵挡他们的人，这些抵挡不是因着其他的缘故，而是因着一些苦难，因着一些逼迫，因着一些与信仰有关的原因。所以今天很多因着相信耶稣而遭遇苦难的弟兄姊妹，其实那些苦难是神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约伯的病痛不是神加在他的身上，是神允许撒旦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神也会允许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些攻击，为的是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为的是要熬炼我们成为神的器皿。而这个祸患，第六节、十三节、十九节、二十八节，这里所讲的祸患其实就是困苦的意思。基督徒在仇敌的逼迫中，在仇敌所兴起来的苦难环境中，遭遇到了困苦，遭遇到了不方便，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艰难，这些都是我们的祸患，而神就在我们的祸患中拯救我们。请注意，圣经不是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苦难中拯救、搭救、领出他们。圣经为什么不是说百姓在苦难中求告神，神就从他们的苦难中搭救他们、拯救他们、领出他们呢？可见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和他的差役通通都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在神的国度中，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中，就再也没有这些仇敌的攻击，再也没有撒旦和他的差役。但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撒旦和他的差役仍然猖獗在这个世上。所以在这边就启示一个真理，神暂时的 还没有把敌人完全的毁灭，但是神却要把我们从敌人的作为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四节经文中是把苦难跟祸患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求告神，神暂时的容许敌人兴起苦难的环境攻击我们，但是神却一定会把我们从那些敌人的作为所围绕我们的困苦中拯救出来。也许我们经过第一次的苦难，神把我们从祸患中拯救出来，因为敌人还没有完全的除灭，因此有可能我们还会进入第二次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们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开始怀疑神，开始对信仰有了很大的困惑。如果您了解了这个真理，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在世上所遭遇的苦难不是只有一次。我们在多次的苦难中并不是神不理我们。为什么有许多的基督徒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会跌倒呢？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真理。神一定会把我们从仇敌的作为所兴起的祸患困苦中拯救我们。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个仇敌撒旦和他的差役仍然有机会来控告基督徒，仍然有机会像逼迫约伯那样子来向神提出挑战。然而神就要在我们对他的信心中继续不断的，神在各样的苦难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107篇结论这一方面的经文，从第32节到43节是属于这一篇诗篇的结论。这个结论有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请我们一起来看第43节。第43节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重点。43节说，凡有智慧的，并不是说凡是在苦难中的人，或者凡是在祸患中的人，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而是用凡有智慧的。可见第43节这节经文不只是给那些在苦难中哀求神的儿女，不只是给那些在苦难中向神求告的基督徒，这节经文也是指的那一些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周围的弟兄姐妹，好像约伯身边的三个朋友。我们不论是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或者在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都需要有智慧，免得我们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定了约伯的罪，论断神不如神自己的真理，而用我们的错误的思想使得神的旨意隐秘起来。因此43节提醒我们，不论是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或者在困苦中弟兄姊妹们周围的肢体，都需要有智慧。有了智慧，必定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在这些事上留心。什么事上留心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这四种生命中的困苦，或者四种困苦的生命，要在这些困苦的事情上，在这些苦难的事情上要留心。留心不只是讲着要注意， 而更重要的是讲着要警醒，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要警醒，没有在苦难中的基督徒也要警醒。第二个结果就是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为什么这里不说思想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公平等等呢？为什么这里是说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呢？如果您记得诗篇十六篇或者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神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慈爱，我们就不会怀疑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并不表示神不爱我们。而一个人对神的信心产生困惑、产生疑惑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忘记了神的慈爱。所以不但是在四十三节提醒我们要思想神的慈爱，在第八节、第十五节、二十一节、三十一节都启示我们耶和华的慈爱。神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有了生命却没有神的爱，这种生命是很痛苦的。然而有了生命，虽然这个生命在痛苦中，却会因着神的慈爱永不改变、永远长存，而使我们能够靠着这样的爱，能够经历诸般的困苦艰难。愿上帝的慈爱借着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苦难中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节目进行到这儿，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神就是爱，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就显明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我们将感谢赞美要归给你，也愿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慈爱浇灌在我们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身上，好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生出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的儿女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你在这样的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请您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后会马上寄给您。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就要进入四种困苦的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